各位朋友、弟兄姊妹，谢谢大家。我刚才是冒着大雨堵车，所以我也迟到了。那么今天我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中世纪教父传统与经验哲学，选的这个哲学家也是神学家是三位：圣奥古斯丁、圣安瑟伦和圣托马斯阿奎那。那么现在我们先看看几个重要的这个背景。那么第一个背景呢，就是我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又过了几百年，又过了300多年，我们就进入公元。公元对我们基督教来说，大家知道对吧？主耶稣基督诞生开始作为纪元。所以哲学的思考呢，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之后，上一次我们讲到了斯多格跟伊壁鸠鲁两大家。那么后来呢，沿着这个方向呢，就进入了我们所讲的中世纪。中世纪的这个历史我们先看啊，有一千年的历史啊。那么奥古斯丁代表了第一阶段，圣托马斯阿奎那是第二阶段。所以从哲学上呢，奥古斯丁是以这个柏拉图为主，亚里士多德呢阿奎那呢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主。然后到14到16世纪呢，我们知道就进入了西方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时期也是我们的宗教改革。所以在这么一个历史背景中，实际上是1500多年的历史。这1500多年历史啊，其中呢，严格意义上的中世纪呢是1000多年。那么这个背景中有几个历史的要点，对于我们连接着古典时期跟这个中世纪呢有点帮助。第一个呢，我们中文都叫凯撒，对吧？凯撒，英文翻译成 Caesar。那么凯撒呢，在公元前45年开始了军事独裁，然后他的养子屋大维创建了罗马帝国，是在公元前27年。中国的汉朝对吧，还是中国的西汉 汉朝啊。所以屋大维是第一个罗马帝国的皇帝，他长达了43年的统治，在西方文明史上被称为罗马和平的历史啊。也是在这个历史上呢，耶路撒冷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进入了我们基督教的这个视野中，包括普查人口啊，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他这个家庭啊，神圣的家庭，都是在屋大维时期，奥古斯都时期，就罗马帝国的太平盛世就是屋大维时期。然后在这之后呢，繁荣了200多年，整个罗马帝国繁荣200多年。那么我们所讲的罗马文明就指的这个时候，希腊的精神，罗马的文明。然后从公元330年开始呢，君士坦丁堡呢把罗马帝国的首都由西罗马帝国，就是今天的意大利罗马，搬到了今天的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土耳其了，君士坦丁堡。所以呢，罗马帝国的真正的这个开始出现一个新的是330年。那430年，圣奥古斯丁去世。大家记住，他的去世标记着罗马帝国很快就要覆亡了。所以呢，476年，罗马帝国终于灭亡了，被蛮族。各种蛮族，就是今天的法国、德国，今天的西班牙，今天的整个欧洲地带，大量的民族大迁徙开始涌向意大利，结果多次袭击这个罗马，最后呢，终于在476年罗马帝国就结束了，但东罗马帝国继续开始。所以我们讲的圣奥古斯丁的时期呢，是中世纪，是中世纪的开始呢，就是以奥古斯丁430年去世以后到10世纪、11世纪，这500年呢是没有秩序、没有政府、混乱时期。所以我们在中国受的教育，以为整个中世纪1000年是黑暗的1000年，实际上不是的。中世纪的前半段500年是黑暗的。这个黑暗不是指的是我们教会把西方文明搞黑暗了，不是的，而是整个欧洲文明处在无秩序状态，没有政府、没有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大倒退。有一点相当于中国的宋朝，宋朝被元朝这个消灭以后啊，实际上是文明的大倒退，它是这个游牧民族占领中原，整个大混乱。人类历史经常出现野蛮终止文明的这个发展。那么历史上最有名的就是500年的黑暗。但是大家记住，西方文明史上的500年黑暗对基督教来说啊，恰恰是个好机会。所以说我们在历史的考证发现，大量的教会开始向野蛮人的部落、蛮族部落去传福音啊，去让他们变成有教化的人，让他们知道不要去烧杀抢掠。本来这个野蛮民族进入意大利，见到宫殿就烧， 后来传福音传到让他们知道，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孩子也需要有房子住，你们就不要烧了，我们房子都撤出来了。所以当时教会用文明的办法，用传福音的方法呢，传了500年的福音。所以当时的这个罗马天主教是非常非常有传福音的热忱。可是东罗马帝国的这个教会呢，就开始国家化了，走帝国主义的路了。所以有一个标记，你看，一直到今天，东正教的牧首头上戴的是金冠，很重的一个帽子，上面好几层，最上面是黄金十字架。而西罗马帝国的这个主教跟这个教宗戴的是叫布帽子，犹太人的 kippa， 一个布帽子，就是体现出什么呢？当时的教会实在没钱，应该把钱用在传福音。那么至于后来教会国家化以后，就是败坏了，败坏了以后呢，至少罗马教宗的外表他不敢放弃这个传统，一直到现在还戴这个布帽子，不敢戴了个金冠，对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黑暗的500年是指的是欧洲文明黑暗，不是教会黑暗。所以无神论的教育经常把中世纪当成1000年的黑暗，这实际上是错的，完全是错的。我们慢慢看。好，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是800年查理曼大帝皈依基督教，罗马教宗尼奥3世给他加冕，这是历史性的时候。我们打了个打扑克啊，方块老开就是查理曼大帝的这个造型，他是第一个基督教皇帝。从他开始呢，神圣日耳曼罗马帝国开始逐步恢复法统，还没有真正恢复。真正恢复法统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100年，整个欧洲各国就开始有君王，但是君王的加冕权是来自罗马教宗，由罗马教宗监督他有没有信仰，监督他是不是公平正义，监督他是不是欺负老百姓。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重要的教宗叫伊诺森3世，他在他的影响下，英国贵族逼着英国国王签署了大宪章。这个大宪章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权力法案，并且对君权有所约束。君权有所约束啊，讲白了一句话，大宪章有很多内容啊，一句话就是臣民啊，就是君王不征得臣民的同意，不得任意加税。这是人类历史在文明史上第一个君权有限论，不是君权神圣，是君权有限，就是在这个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这个教宗之一伊诺森3世，在他那个时代达成的。一直到今天我们所讲的联合国人权法案啊，世界权力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权力宣言啊，那个最早的那个理念变成法治，学法律的都知道，就是来自大宪章，来自大宪章啊。然后我们看1300年开始到1600年，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就进入了近代，就是我们下一次要介绍的这么一个历史背景。我们来看圣奥古斯丁，我们也知道文艺复兴时候这些人物大家都熟悉，对吧？但丁啊，彼得拉克啊，薄伽丘啊，达芬奇啊，米开朗基罗，马基亚维利，所有这些伟大的人物都是在中世纪的最后阶段和文艺复兴时期跨界的人物，为我们下一次预备着思想。我们看这些伟大的人物之前有哪3位最伟大的哲学家，既是哲学家也是神学家，更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塑造者啊。这几个人名字我们都熟悉，到时候我再给大家介绍。好，我们看在奥古斯丁之前有一个历史背景给大家简单交代一下。1到3世纪呢，是教会处在迫害状态，被逼迫的状态。所以初期教父呢，他们一个个都是殉道教父，所有的主教在当时都是殉道者，所有的主教。所以呢，在基督教传大公教会传统上有一句名言，殉道者的鲜血是福音的种子，就这个意思。所以呢，有很多教父我就不多讲了。那么其中呢，我们看到殉道教父的时候为什么会殉道，实际上是进入了2阶段跟3阶段。我们从保罗的传福音的这个路来看，他经过了这个基督教早期发展，经过了4个阶段，终于变成了普世的信仰。第一个是近前，以耶路撒冷为主；第二个是道德，安提阿地区为主，就是讲到孝敬父母，爱邻舍，尊重老人，爱护这个弱者，这是道德。 但是光金钱和道德，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会有差别的，必须要在真理问题上辨别错，只有十字架的启示是唯一的真理。所以在亚历山大里亚开始了一批教父，他们用希腊哲学来解释十字架的真理，就进入了真理层面。一旦进入真理层面，殉道就开始了。大家知道对吧，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国家哲学是皇帝崇拜，你跟国家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警察随便抓你，各杀无论。所以当时一大批教父呢，都是因为呢，他们所持守的这个真理跟国家哲学发生了冲突，跟皇帝崇拜发生了冲突，开始殉道。到最后法度殉道的人更多，法度就是罗马，就是要指出世俗罗马帝国的国家崇拜的所有的法律规定是违背正义、善良跟和平的。所以说凡是把基督教真理变成法度的人，基本上是被砍了很多头。最后保罗跟彼得都是在维护基督教是公平正义的标准的这个见证中被砍头殉道啊。所以大家看到金钱、道德、真理、法度是所有的教会，哪怕我们在非洲啊，在中国啊成长的，必须要经过这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不经过的话，基督教就不能够达到 universal faith， 普世的宗教、普世的信仰。假如我们的宗教仅仅是金钱的宗教，我们说不定就我们几个人在一个小圈子里祷告。假如我们仅仅是一个道德的宗教，我们最多是邻居喜欢我们，但是我们却不管社会公平正义，这种基督教发展是长不大的。但是最后是法度才能创建人类文明。所以保罗去世前呢，这四步都完成了，留下的任务就交给一代又一代的门徒了。所以前三个世纪所有的主教、所有的教会领袖最后都被殉道了，被砍头了。所以我们看大公教会在313年呢合法化了，有很多故事啊，我就不展开了啊。我300年跳五分钟跳过去啊，我要展开讲要讲2-3个月，有很多很多见证，很美的。从313年呢，基督教合法，君士坦丁皇帝，他的妈妈是圣海伦娜，他妈妈先是基督徒。我们也知道很多传说，君士坦丁皇帝在做梦，以少胜多对吧，梦到了满山遍野十字架，然后所有的这个将军都告诉皇帝，如果皇帝陛下宣布基督教合法，士兵中的这个基督徒士兵都会英勇奋战。皇帝说，我做梦梦见了十字架，那你能不能承诺战争打完以后你就宣布基督教合法？他说，我不但宣布，而且我现在就可以让十字架的旗子举起来，但是到哪里找基督徒呢？50个将军，阵前开会的50个将军啊，同时站起来，我们都是家庭教会的。据口传的见证啊，前面打仗的将军原来都是秘密教会的，都是受迫害的基督徒。皇帝说一定要把十字架的旗子打起来，但是到哪里找基督徒呢？将军们全站起来了，结果他的妈妈也过来了，他妈妈手画十字架，因为在当时画十字架是要被砍头的。因为这个 martyr 的这个拉丁文、希腊文指的是什么？做见证。都不敢讲主教被砍头了，只能说他去做见证了。结果这个 Mahdih 这个希腊文最后就变成了殉道士 Martyr， 英文的 Martyr。 后来连 Martyr 都不敢讲，因为政府知道做见证就是被砍头了，好，原来你是跟被砍头的违法者在一起，又往打进。最后大家不讲做见证了，干什么呢？握手的时候偷偷的画十字架，表示刚刚殉道。所以十字架最早的见证是很圣洁的，表示殉道了。所以说十字架的旗子建起来以后呢，君士坦丁皇帝宣布合法，313年。但是313年合法化又带来一个问题，皇帝想基督教合法化，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结果带来了社会秩序的大乱，很多人讲是基督徒但是还是投鸡摸狗什么都干。而且教会各地的纷争也很多，所以教会用了3个措施来确定什么是基督教信仰，来鉴别这些异端邪说。第一个措施呢，就是以殉道教父建立的主教制建立了3级圣统，主教啊、师铎、祭司，最后是执事。然后呢，用普世公会议，主教们一起开会，殉道教父的继承人啊 来确定什么是正统，这是第一步。所以我们讲的主教制最早是殉道教父的权威。那么第二个呢，是大公会议来确定这个信仰标准。当时只有使徒信经口传的，没有公共的这个信仰标准。最后通过开会，在尼西亚开会确定了尼西亚公会议，公元这个325年，尼西亚信经。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圣经正典化。当时各地的圣经呢，只有一个旧约是有的，新约没有。你看300年啊，都没有一个正典，有的用彼得的儿子留下来的，有的是保罗的亲戚留下来的，有的是约翰的亲戚，或者见过彼得儿子的人，大家都认为，你看我的牧师是彼得儿子培养的，就大家派系很多，都没有一个共同的认性。所以后来呢，大家凭着祷告，而且这个殉道最多的地方的见证，发现80多本福音书，有4本福音书是大家用的最多的，也是圣灵所赐福的，就是我们今天的4福音。本来有80多本福音书啊，各地都在用，没有一个标准。后来大家根据殉道教父见证最多的地方用的福音书共同，所以大家记住这个黑体字，397年圣经正典，就是我们今天的66卷，旧约39，新约27，是吧？39、27，哎，正好对于我们学文科数学不好的，对吧？39、27，是很神秘的数字，对吧？正典。那么至于今天的东正教、天主教和圣公会用的圣经，有一个叫旁经的，大家别误会，他们不是在正典里面，是作为圣徒所传的见证，相当于我们今天讲的参考文献。所以次经，中文有的翻译成次经，有的翻译成旁经，但是不在正典里面，不在正典里面。好，那么如果我们还要确认圣经正典的重要性吧，就把圣阿塔拿修他的那封信拿出来。因为圣阿塔拿修被称为这个很基督教历史上为了信仰的纯真不惜被5次流放，他做了45年主教啊，为了信仰的纯真5次流放，在这个沙漠里面，埃及的沙漠里面。所以阿塔拿修的见证跟397年所通过的迦太基公会议通过的正典完全一样，一直到今天，全世界所有文字的圣经，无论它的卷书还是它的顺序，都是按照亚塔拿修的书信，也是按照迦太基公会议的决定研究正典啊。好，那么在研究奥古斯丁的时候，还有几个主要的日期给大家记一下。313年是教会合法化，其中呢325年就是这个刚才讲的尼西亚公会议，381年是第二次公会议。第二次公会议很重要，也是在君士坦丁堡宣布圣灵也是神，中文天主教翻译成圣神，我们这个新教翻译成圣灵也是神，这样子呢，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最后完成。那么第二次大公会议还有一个意义，就是罗马教会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家教会，从此以后大公会议通过的决议等同于国家法律。所以大家就理解了为什么到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跟人家抬杠，枢机主教说，你既然圣经中没有写的都删掉，你能不能宣布把三位一体删掉？路德顶了半天头，最后咽下去了，不敢删，因为他知道这是违法的，如果把三位一体删掉的话，没有一个人跟他去改教了。尽管在圣经中字面的意思没有 Trinity 这个词，但是呢，教会强调除了文本还有神圣的启示还有传统，所以呢，三位一体成为国家宪法保护的这个基督教的教义是381年开始的。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拿破仑1804年拿破仑法典颁布，欧洲人才不会说我不赞成三位一体被砍头。大家记住，一直到1804年拿破仑民法出来了，也就是说法国大革命的言论自由开始保护不信教的人，一直到这个时候1000多少年三位一体是不能碰的，就是从381年开始。好，431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三次大公会议，以弗所公会议判列斯托里教列斯托里为异端， 通过了 Dale Dogos， 这个我就不讲了，因为这是系统神学，系统神学很重要的教义，我就扫过去一下。我的扫过去一下的目的主要想告诉大家，圣奥古斯丁之前300多年，教会是在拼命的维护什么基督教的真理，在法律层面的绝对正当性，就是通过对德 跟这个罗马帝国的介入，成功的变成了罗马法律的根本。这是我们历代殉道教父的巨大的贡献。这些殉道教父的贡献，除了让帝国的精英知道信仰的纯正性以外，他们也用希腊的智慧让帝国的统治阶级知道，如果永远享受太平，帝国法律必须符合圣经的道理，否则这个法律就变成皇帝的维护皇帝血统的法律。就这么一个很重要的300年，到了奥古斯丁的时候呢，开始另外的挑战。我先把背景给大家讲一下，再看奥古斯丁。好，第四次大公会议是加克顿信经，四个不可分，基督的神人二性，基督的神人二性啊。加克顿会议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就是从此在现实层面，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僭越基督的权威，因为只有基督是神人二性，完整的人性跟完整的神性，偏离一个都不行，这是教会的规定啊。像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农村教会，有一些大学生回来以后想用自然科学的道理跟老牧师抬杠，说你实验室怎么证明基督又是人性又是神性，老牧师说反正我说不过你，你信就行了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 credo， 拉丁文的 credo， 就是英文的 creed， 就是起源于拉丁文的 credo。 credo 什么意思呢？我信，我信。所以基督教当有了这个信经以后啊，就放下了所有的负担，搞不懂你信就行了，搞得懂你就去护教，搞不懂你跟着走就没错，就没错啊。结果很多大学生不断的抬杠，牧师说哎呀我为你祷告，等你有一天搞懂了，你就知道人的自然科学是有限的，但是这一步要走多少年啊？要走2000年，一直到今天还有一批人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探讨圣经的真理，每每都走到最后走不下去。西方哲学史就证明了这条路走不通，一会儿给大家具体展开。好，也是在加克顿公会议上决定圣职人员要守贞戒，守贞戒啊。什么守贞戒呢？就如果你决定当传道人，千万在伦理问题上不能犯错误，如果犯错误的话就亏损了神的荣耀，所以强调贞戒。但是那个时候神父还可以结婚，很多主教还有丈母娘，跟彼得一样。要到什么时候彻底不能结婚呢？到11世纪，11世纪完全不能结婚了。那也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后来教会有一批有蒙召的，面对教会的败坏，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一直到马丁路德揭竿而起。并不是说路德才改革，大公教会一直在改革，一直在改革，都是在圣和俗的问题上不断地在纠正我们人性的败坏带来的问题。好，现在看我刚才讲这个四次大公会议还有一个重要性，对于我们在座的这个研究西方哲学的，就是今天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三大主流教会共同接受四大前四次公会议，共同接受，就大家都认可这四次公会议，东正教、天主教跟基督教的三大主流教会。基督教的三大主流教会覆盖的人群跟西方文明史占99%以上，这三大主流教会。但是呢并不意味着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后来还出现了很多不愿意跟这个大教会在一起的，比如浸信会啊、门诺会啊，这都是福音的种子也在撒。为什么？我们讲到路德改教的时候给大家解开为什么。除了大教会我们还需要小教会，除了小教会我们还需要家庭教会，除了家庭教会我们还需要个人的灵修和祷告，整个2000年教会就是这样过来的。那么哲学上的意义在哪里呢？都在探讨着身心灵的关系。马上我们就进入哲学啊。好，那么奥古斯丁之前，包括奥古斯丁啊，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古中世纪啊，有8位教会博士，这个博士不是多大的博士，而是指的是教会最有博学的人，相当于我们讲的是老师。 我们的 master 是老师对吧。希腊教父呢有三个，金口洛旺巴圣巴西列拉西扬的格里高里，后来又加上个阿塔拉修。阿塔拉修是希腊教父，但是他的影响是影响了整个大公教会，亚塔拉修是后加上去的。那拉丁教父呢有四个，圣安布罗修米兰主教，他的老师奥古斯丁的老师啊，圣奥古斯丁后来也是的。圣杰罗姆就是五加大圣经译本的翻译，拉丁文圣经的翻译，圣杰罗姆。圣格里高里一世，他是被称为中世纪最伟大的罗马教宗，甚至影响比英诺森三世还大。我们今天的那个公历啊，格里高里历就是在他的名下定下来的，就是我们的太阳历啊。好，那么回过头来看整个一千年中世纪有几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再回顾一下：君士坦丁一世、查士丁尼一世。今天全世界的依法治国是依靠罗马法，我们中国大陆的宪法起源也是起源于斯大林宪法，罗马法、成文法。罗马法最后的完成是谁呢？查士丁尼，拜占庭皇帝，东罗马帝国皇帝，是今天的南斯拉夫分离出来的那个马其顿国上有个叫色雷斯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厉害吧？农民的儿子。所以在基督教的传统中，不是凭血统你能够被拥戴，要凭你的信仰，这是基督教的贡献啊！不是看你是不是出生于皇帝家的孩子，你讲话就重要。你只要为这个神父啊，当时没有牧师啊，为神父主教认可，为信徒认可，为国家做贡献，当上了皇帝。所以很了不起的查士丁尼一世啊。还有就是说奥古斯丁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但是影响了奥古斯丁就是普罗提诺。普罗提诺啊，他的哲学系统呢是被称为新柏拉图主义，他强调这个太一、理智跟灵魂，这三个是他的哲学系统。这哲学系统呢非常重要的是他把这个理智跟灵魂啊放在这个太一后面，他把这个太一是来翻译这个希腊文的 logos， 罗格斯啊 logos， 他用拉丁文翻译成太一啊，他很了不起的。好，现在我再把奥古斯丁时代的几个重要人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就不展开了。一个叫圣本笃，很了不起，大家看到啊，是奥古斯丁是修道主义神学的创建者。但是修道院的制度是谁呢？ Benedict 圣本笃啊，他是第一个在灵修神学上强调作为一个基督徒神特别拣选的，假如有大使命在身上一定要守得住清贫，就像戴德森对吧，一定要守得住清贫。那么这个传统是从圣本笃开始的。另外要贞洁啊，就不结婚就不结婚了，不能结了婚以后还有其他念头，不结婚就不结婚了啊。他这个贞洁顺从就是对真理的顺从，圣本笃啊。他的本笃会会规是基督教历史上在中世纪第一部法律，连房间里放什么，枕头边上不能放什么，他都有严格的规定，对于一个刻苦修道祷告的人非常有意思。假如有专题介绍圣本笃的话，大家肯定很喜欢，非常喜欢啊！就整个我们的宣教中的这个灵修传统啊，在圣本笃这边制度化，圣奥古斯丁那边找到了劝勉跟灵感，啊，格里高里我刚才讲的对吧？查理曼大帝，圣奥古斯丁开始，我们来讲圣奥古斯丁，就是介绍圣奥古斯丁这么一个大背景，他不是孤独的。首先我们看圣奥古斯丁呢。是被称为恩典博士啊，他的头号，另外又称为普世博士。后来了，到了19世纪，恩典博士是他重要的一个称号。他32岁之前呢，是一个大学者，摩尼教徒，他妈妈为他流泪，他妈妈是一个敬虔的信徒。奥古斯丁私生活很败坏，跟人家非法同居，还有私生子，而且还自己有很多理由来辨别自己，摩尼教啊。所以他妈妈经常流泪啊，为他痛苦。然后呢，他妈妈用激将法说，米兰刚来了个主教安布罗修讲道很好，你去听一听。他开始不相信，他心里想，整个意大利还有谁比我还更厉害？不相信，知识的骄傲。结果没想到去了以后，他感觉到，哎呦， 那整个人就被镇住了，慢慢慢慢他就悔改了，悔改了，悔改的时候受洗的时候33岁啊，然后回到了家乡，作为这个今天的那个北非，这个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那一带北非啊。所以我们讲古教父、拉丁教父都是非洲人，欧洲人你们不要骄傲，对吧？早期的教父信仰的正统是非洲人，而信仰又不是来自欧洲，是来自东方耶路撒冷，是吧？所以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都是要回归耶路撒冷才是我们的正统。好，他当了34年主教，一生是跟什么呢？跟这个真理，为真理做见证啊。那么就这一段，根据他的这个忏悔录啊，就是这一段让他悔改，终身决定为真理做见证，用哲学、用智慧、用灵性为真理做见证啊。他在后花园祷告，你看有一个小孩说打开书，打开书，他随手打开圣经上就这一段忏悔录上讲的。好，他的影响，奥古斯丁是黑暗来临之前，记住，奥古斯丁去世以后，西方历史上迎来了500年的黑暗。这500年的黑暗是基督教传福音最好的时候，就像中国在文革期间所有的宗教都停止了，文革开始之前中国是70万基督徒，文革结束以后80年代刚恢复传教，光恢复宗教生活一点多少啊？600万，70万到600万，600万哪来的呢？就是在文革混乱的时候大家祷告啊，大家在一起聚会啊，没有圣经怎么呢？凭老人家大佬来背，每人背一段，所以后来我们那个文革之后的圣经很多手抄本，很多手抄本都是凭记忆 背下来的。那么黑暗的时期也是这样子，奥古斯丁啊，整个500年的黑暗，奥古斯丁之后。但是我们看奥古斯丁他的影响，你看啊，我们讲的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实际上他们都是以奥古斯丁为正统。为什么路德坚决不悔改，强压之下不悔改？有两个因素，一个他传承的是奥古斯丁的正统，第二个有德意志的这个诸侯在支撑着他，一遇到危险马上诸侯就派几个黑衣人把他捆起来，黑头套一套送到避暑里面城堡里面保护起来了。所以路德改教有复杂的原因，但是一个最重的原因，他是符合教会的正统。所以去年上个月年，罗马这个梵蒂冈，罗马教廷都组织纪念路德改教500周年，都在这个意义上，十字架真理上大家和好、啊、互相尊重。所以说明路德还是因为生奥古斯丁的原因，他传达的是正统。那么加尔文更厉害了，加尔文有点像保罗，他在制度层面把路德的改教原则变成了新的基督教文明。旧的基督教文明1000年 Christendom 到了1517年开始画个句号，哎，新的基督教文明什么时候开始呢？加尔文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向全世界展开。好，现在我把马丁路德把这个奥古斯丁简单讲一下。奥古斯丁的一生40多年的主教，他的这个教义贡献了我们基督教天主教共同点的99%，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教啊，跟罗马教会啊，在基本教义上99%是一样的。如果基督教的三大主流教会在基本教义上跟罗马公教会是100%的一样，都是因为什么？奥古斯丁跟他的四大辩论连在一起。第一个辩论是摩尼教，否认了二元论，确定我们基督教信仰是毛尼什么一元论，就是独一真理，不应该是两个标准，独一真理。第二个是多拉图主义，强调的是圣礼的有效性不是依据执行圣礼这个人个人给你的感觉怎么样，而是他是不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执行的圣礼。这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当时教会什么呢？道德主义的倾向，多拉图主义啊，要展开要讲一个多小时，把那个背景回顾和里面的细节我就不展开了，关键是围绕着圣礼。第三个是什么呢？柏拉修主义。那么柏拉修主义呢，它是否认原罪，否认原罪啊，因为剥除了柏拉修主义，基督教的罪观、救恩论、自由意志论、双重预定论、神的最高主权、恩典，都是在半柏拉修的过程中形成了， 圣经中没有原话，都是从圣经中得到的启示。所以在了教父时候，奥古斯丁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圣经启示我们，用人能听懂的符合理性的逻辑展示出的话叫教义。所以奥古斯丁的贡献是教义，教义。好，那柏拉修主义的特征是否认原罪，否认婴儿洗，坚持人靠着自己的道德完善最后获得拯救，也就是人有完整的自由意志，不需要神，所以根本就不要谈这个赦免，因为神造了我们就不管我们了，信任我们，给我们自由意志，要不亚当夏娃怎么可以不听神的话。所以柏拉修和半柏拉修在当时呢，有点类似于我们中文所讲的道德主义，就是把基督教信仰变成道德主义了， moralism， 道德是好的，道德变成主义了就偶像化了，就变成了法利赛人。所以我们中文对吧，道德是好的，但是这个人道德主义，用我们大陆的话叫什么话，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用我们大陆的话对吧，普通话道德主义。那么当时的柏拉修呢，柏拉修主义就在教会里面变成了什么呢，谁道德水平高，谁就能够任意解释基督教真理，最后走向了什么呢，新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主义啊，这非常重要。另外他写下了这个上帝之城，从神学、政治、法律、公义的角度驳斥国家崇拜。哎呀不得了，奥古斯丁把国家崇拜的这个根子找到了，永远决定着基督教要防止国家崇拜，就是你皇帝权再大，你都不能作为真理的化身，尤其不能崇拜国家。这个是来自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在政治哲学上由圣奥古斯丁埋下来的这个基石，非常重要的。所以所有的基督徒到最后都不愿意屈从于强权，假如这个强权是以国王、国家、皇帝的意志为标准，是吧，绝对不行，从圣奥古斯丁开始。好，所有的这些我们学系统哲学啊，人论啊、罪论啊、救恩论啊，好，奥古斯丁在基督教历史上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他是思辨神学的集大成者，思辨神学有强烈的逻辑性，哲学的这个逻辑非常严密，我们中文叫思辨神学，用哲学的方法来谈信仰。第二个传统是他定的，就是灵修神学，也被称为修道主义神学。那么奥古斯丁的修道主义神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他就强调什么呢，我们要通过悔改，我们华人教会叫重生对吧，谈谈你怎么悔改的，怎么重生。实际上这个传统是从奥古斯丁开始，清心、成圣、称义、蒙福，他说要有三步，这三步是默想、祈祷、默想、沉思，不是奥古斯丁原创，他是从沙漠教父、沙漠教父啊、圣安东尼这些沙漠教父，他们这个灵性上的过程，奥古斯丁把它展示出来。大家知道沙漠教父祷告的时候啊，那是非常非常的克己啊，最后不吃不喝，连那个狮子啊、野兽都不敢伤害他嘛，野兽啊，还有很多是在那个柱子头子上面。沙漠教父为了表示自己，哎呀，沙漠教父大部分都是富家子弟，富家子弟啊，不缺吃不吃喝，但是为了远离世俗的这个诱惑，他们宁可喝一点水，吃一点粗粮面包，来体现着自己顽强的意志。那么奥古斯丁把它总结成三步：默想、祈祷、默想、祷告。后来经过这个谁啊，圣本笃，经过后来的这个圣法兰西斯，我还要讲的圣法兰西斯变成了伟大的基督教传统中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就是为真理辩护，用希腊哲学，第二个是用心来祷告，完全的舍己。这两条传统并行，只要忽略了一个，这个教会就会走偏。假如没有祷告，光有神学，这个教会变成了哲学系了，光有祷告没有这个神学，我们就不能够面对着公义啊、道德啊、社会的变迁啊、人类的灾难等等问题。所以从奥古斯丁开始呢，基督教传统变成了两条腿走路，两股传统从奥古斯丁这边呢循环一下出来了，一直到今天。所以我们讲大公教会就指的是持守这两个传统，叫大公教会，也叫大公传统。在这点上，我们对东正教、对天主教 我们是能够理解的，因为他们虽然有很多的错误，我们也有很多错误，对吧？这个错误不是我们的教义上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管理上出了问题， church order 上出了问题，不是 faith， 不是我们的哲学思考。好，经验哲学，奥古斯丁我们就结束了，圣奥古斯丁，大家正好休息一下，下面我们进入这个经验哲学。